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介绍傅斯年。这一集的重点就是要讲傅斯年在1945年的一次延安之行。这个事情是这样的，1945年的7月1号到5号，楚辅成、黄炎培、冷玉、汪云武、傅斯年、左顺生、张伯钧等七个人致电我们共产党的主席、副主席、总司令，提出访问延安以推动国共和谈。主席复电热烈欢迎，委员长也没有反对，这样子这件事就很快成型。最后就六个人去，楚辅成、黄炎培、左顺生、张伯钧、傅斯年、冷玉。王云武因病没有去成。去之前，傅斯年的好友罗家伦对傅斯年说，你不要像蟋蟀一样，人家一鼓动你的翅膀就扇起来。傅斯年说，放心吧。在7月1号，他们乘专机抵达了延安，主席、总司令、副主席等都到机场进行了热烈的迎接。7月2号下午，双方在杨家岭举行正式的会谈，讨论停止内战、召开党派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等等这些问题。晚上主席设宴招待我们的贺龙啊、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等高级将领出席。宴会上主席风趣地对傅斯年说，我们是老相识了，在北京大学时我就认识你。7月3号、4号，他们又举行了两次会谈，最终形成了关于中共代表与楚辅成、黄培炎等六名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达成了两点共识：停止国民大会进行，重塑召开政治会议。中共还提出五项具体的建议，就这样达成了。7月4号夜里，因为北大的渊源，主席单独邀请傅斯年长谈。他高度赞扬了傅斯年当初在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中的贡献，称他是学生领袖、反封建的先锋。傅斯年风趣地回应，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这样的回答让主席的心里十分的喜悦。两人从局势谈历史，从抗日战争又谈到了今后的国共和谈，无所不谈。在长谈结束的时候，傅斯年请主席提个字留念，主席欣然允许，写下了晚唐诗人张杰的《焚书坑》。这首诗是这样子的：竹柏烟消地业虚，关河空谈祖龙居。坑灰未尽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病夫短见孟真先生，尊主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闻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续唐人诗以广之。傅斯年回来后对延安的印象却是相当的负面，他对罗家伦说，延安作风是专项愚民，反自由、反民主。他发现在他的窑洞里摆放着各种小说，包括低级趣味的，说明他都非常熟悉，认为他会用这些研究民众的心理加以利用。他还在中共领导人陪同他们参观礼堂的时候看到了密密麻麻的锦旗，他发出了一种感慨，唐哉皇哉。想必周边的领导人听的有什么感想。与傅斯年不同，黄炎培的延安归来充满着好感，而傅斯年却保持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独立的判断。不管他的判断如何， 我觉得最主要是自由和独立两个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立的判断。这次言之行是傅斯年与主席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深度的交流，也让他更清楚地看到共产党在根本理念上的鸿沟的差异是非常巨大的。这个六人里面，黄梅园最正面，他写了延安归来，称啊延安之行如坐春风之中，并与主席有著名的摇动对，后来转向中间偏左，后来在49年以后他留在了大陆，在我们国家的政府担任领导职务。张伯钧也非常的正面，他说国民党政府腐败已极，只有共产党才是有希望的。左慎生这个人很垃圾，我觉得他虽然承认延安之行组织训练办法有效非常好，但是他突然对李云鹤念念不忘，曾经想在某个场合和李云鹤见见面，当然了我们想象他的结果就是被拒绝。而傅斯年是最负面，他认为延安作风是专制愚民，反自由反民主，还讽刺他们是宋江一流，并对同行黄炎培等人把延安赠送他们的毛毯当作护身符一样非常的鄙视。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傅斯年他的判断是和别人不同的。我在这里是把他整个的这个行程说一下，与对与错，我们想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判断，你也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有关傅斯年关于在这次非常重要的延安之行，我今天先讲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